这个单位就能够帮我们做些 demo。OK， 那另外就是说 SQL Database 它价钱基本上会比 SQL Server 少很多，但是它是会有授权的。所以 SQL Database 它其实非常非常多好处，可以让你专注在你的商业和经营上面，而不用再去想做到什么去管理 SQL Server。那其实 SQL Database 它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多久的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说 SQL Database 它到底能做什么？现在有没有业界有什么？有没有哪些案例是已经在使用 SQL Database？那像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会分三大类的使用 SQL Database。一种是你这家厂商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可能会跟微软他们去租用上千万的 SQL Database。哦，如果你没有这需求，可以跟微软这边去开一个申请单，就可以去申请上千万的资料库的 SQL Database 来给客户做使用。所以你们有多少客户，可能就可以对应到独立的一个 SQL Database， 而不用自己去架这些 SQL Server 然后去做一些切割。那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在企业外部的一些 app， 就像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放在一些订票系统或者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资料的一些查询，然后查询完之后可能会去给就是做一些网页给一些 user 去看。那这些 user 他们基本上在某些的时期会有一些尖峰的时期，那在这些尖峰的时期的时候呢，如果你使用 SQL Database， 你可以快速地去调整它的弹性，不会因为说你今天还为了要受骗或者会做什么事情而需要再去做一些硬体的一些架设，我们只要按了几个按钮，就可以去让 scale up 来给硬体的去提升。那另外就是企业内部的 app， 那像有些厂商他们基本上会希望企业内部的 app 发布到 SQL Database 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你们内部的一些系统，他们可能不需要用到那么整整一台 server 的资源，它可能就是一个小系统，但是你们装一台 SQL Server 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授权的费用等等的一些产生，所以你们用 SQL Database 基本上你能够。那像我们公司呢，目前就是也是有使用 SQL Database。那我们目前公司使用 SQL Database 的原因其实有几个。我目前在外商公司，那基本上 IT 人员都是在国外，所以我们基本上第一个，我们主机不希望放台湾，因为他们是外商，他们总部在美国，所以他们希望说就是使用 SQL Database， 那我们做这些应用在台湾，他们会比较好管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司除了原本的做的东西以外，我们现在还有做就是做一些类似像新创的一些东西。那在新创初期，其实我们很难去预估说到底要使用哪一个硬体的等级，然后到底要使用哪个SQL Server的版本，因为它依照功能会不一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基本上我们选 SQL Database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SQL Database 它新的功能不断加进去，但是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手动做这些东西的事情。那第三个呢？因为这些的维运其实都在微软那边，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卷子，所以卷子没有做完全没什么作用。但是我还是必须讲，当你资料库成长到一定的存量的时候，就算是 SQL Database DB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卷子是可以的。OK， 好，那 SQL Database 它基本上会遇到什么问题？如果你们选择 SQL Database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简单讲，如果你今天是个 DBA， 你会想100%去控制你的 SQL Server， 那基本上 SQL Database 底层的东西都完全碰不到。那第二个就是说 ，SQL Database 它的目前上面它没有 reporting service， 所以你们很注重 reporting service 这一块的，目前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们要用什么 reporting service， 就必须使用 DBA 的方式去架 SQL Server。以前有 reporting service， 但是后来都把它拿掉了。那据说未来会再增加回来，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部分。那另外 SQL Database 它目前没有办法设备九个车型的。所以在外面的确有可能就是会是不同的领域这样子。那重点就是他们要去做学习训练。好，那基本上前面那边讲是一个简单的 SQL Database 的一个概念，就是让在场这边没有可能对 SQL Database 比较不熟的人，可能就快去带。那这边我可能就请卷子来帮忙 demo 一下 SQL Database。OK， 卷子交给你。
好，我来建立资料库。可是本来 Sky 跟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是希望我用这个Azure 的 portal 来建立，可是我收到题目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平常我们当管资料库的，你会怎么建资料库？你一定用 SSMS 进来建嘛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 sample 我们就直接用 SSMS 来进来建。当我们在建立资料库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 OK， 我们要连到我们的这个 server。对 Azure SQL Database 来讲，你还是要连到一个 instance， 你才可以做建立。所以呢，我这边我们可以先设定我一些连线 server 的资讯，我就把它连上去了。连上去以后，我们这边 check 一下。好， OK， 当你要用 T-SQL 指令去建立资料库的时候，一定要先确定你现在是在 master 这资料库，你连在 master 这资料库才可以做建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很简单的这指令嘛，我想这个对很多 DBA 来讲，这都是你很熟悉的这 T-SQL 指令哦，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OK create database， 好吧？我们建立一个0914今天日期，哎，今天是0915，好，不要紧。那我们这个等下我们再来改。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可以指定我们的 size， 然后我们可以指定我使用哪个版本，还有它的规模。那这个规模呢，因为你选的比较大的，比方说选择一个 S3， 那现在就开始按照 S3 的方式来计费。所以我们今天选个 DTU 比较小的，我们选个S2 的就好了，因为对我来讲可能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好，我们就可以下这个指令。那当下这个指令以后，你从下指令到建立好，这样差不多是1分钟的时间。那如果说你后续还需要做一些调整，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到 Azure 的这个 Portal 的网站上， OK， 你可以直接下 Auto 的指令去做 Modify 一样。所以对 DBA 来讲，你今天要管 Azure 的 SQL Database， 你不见得要学到很深的技术， OK，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建立甚至删除资料库呢， Chop。 好，那但是如果说你本来是管 Infra 的人，那对你来讲，用 T-SQL 指令你可不见得熟悉，那你可以用什么 PowerShell 嘛，对不对？你可以先连到 Azure 上去以后， OK， 比方说像我的这个是有，哎，我记得我有5个，好，就说 OK， 按错了，好，我可能我有5个 Azure 的账号，好，那我一次可以管5个，那我可能就当你登录之后，那就开始要选。好，哎，我有这里面有那么多个，好，我选一个我自己常用的这资料库，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我的订阅 ，OK， 你就所这样很简单做个切换，然后呢，我来确定，哎，是不是到我真正的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下，所以我可以用 get， 好，我现在这里面我有3个 server， 所以呢，我现在选择 Today 2015的第一个 server。我就选这个 F8，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用 PowerShell 指令，所以这里就看到我们刚刚所建立的这个资料库，对不对？ Test 0914明明是0915，我不小心弄错了，好，所以不要留着它，我们赶快把它删掉。 OK， 那你就等一下可以，我们就可以下这个 Remove 的指令。那你如果说你觉得我今天要建资料库，我要用这个 PowerShell 也可以，你可以用那样指令去做建立。但是在建立，如果你用 PowerShell 去建资料库的时候，可能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点什么东西。这个这里有一个 maximum size 多少 GB， 好，你不论下2下10下50下100都不要紧，但是下了以后他都不理你，他会帮你建一个 250GB 的，就这样。 OK， 这里目前还有一个小 bug， 所以如果说我自己的习惯我都还是用 T-SQL 去做建立，所以如果说比较方便一点，你就可以用这样 T-SQL 去做建立。那如果说你想要炫一点，或者有些其他的比方批次处理的话，你也可以用 PowerShell， 在管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的时候使用 PowerShell 是非常方便的。好，所以差不多这样，这个有询问，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询问的话， OK，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直接加个 false 的参数在后面，好，他就不询问了，所以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写一个 script 去做。哦，我这个资料库没有建立，好，所以应该放到上面。刚刚来不及建这个资料库，好，所以做一下。
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大概只有 developer 会用 portal， 那基本上 DBA 还是会使用 T-SQL 去建嘛，对不对？
对啊。哎，我按错了 F8， 好，就这样可以直接做删除。所以如果说对你管资料库来讲 ，Azure SQL Database 来讲，用 PowerShell 用 T-SQL 那是很方便的。当然，如果说你是 Developer， 我想今天进来的场子的人应该很少是 Developer， 那 Developer 你可能就用 REST API 去做， 这也是一种方式，就看你自己喜欢哦。那你不见得一定要在 portal 上，但用 portal 有什么好处？上面可以告诉你一些选择的要花了多少钱，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可以查看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给。
好，谢谢卷士。所以基本上我还是会使用 portal， 因为那个 TCO 对我来讲太困难了。好，那其实刚刚看到我们看到卷士帮我们用 TCO 的方式建立一个 SQL database 的一个 demo， 我得把荧幕切怪。那我们其实会大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其实大家看 SQL database 它多出了一个叫做 DTU 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卷士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DTU 这样子？
好 ，OK，DTU， 那基本上它是一个资料库传送的单位哦。那在这样子的，我还是拿麦克风好了，因为这音量没有那么大。好，那它这是一个计量单位，怎么说呢？基本上当我们在看一个 SQL Server 的时候，一般来讲 ，SQL Server 我们要决定它的效能会受什么东西影响 ？CPU、Memory、磁碟的 I/O 嘛，对不对？受这样子影响。但是今天我想请问大家，你的 CPU 如果说从两核心变到四核心，请问你的效能会增倍吗？不见得，对不对 ？RAM 呢 ？RAM 你增加了，从一 G 变到两 G， 效能会不会增加？不见得会增加。所以呢，今天如果说Azure 的 SQL Database 让你可以在这边去动态去配置调整，其实很多时候对你来讲，这样的一个配出来的效能会是多少，你不见得会是很容易清楚的。好，因此呢，微软把这几个 summary 统称，就是做一个配比，然后做一个计算，所以有一个计量单位叫做 DTU， 所以 DTU 就当成是一个 base 的单位。如果今天你有一个5 DTU 的资料库，好，如果你觉得效能不好，当你把它升级到10 DTU 的时候，那效能就是两倍，差不多是两倍这样子，你就不用去担心说，哎，我到底现在要加的是记忆体，我现在要加的是磁碟 I/O 去做这样的管理 ，OK， 你就直接用 DTU 去做管理了。那比较简单的讲，就是 DTU 就对应成另外一个价钱，效能增加，价钱就稍微增加。好，所以呢，基本上你为了要能够有足够的 DTU， 你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版本，不论你要选择基本的、好标准的或高阶的，那它就有不同的 DTU。那比方说我们最常用的 S2， 它就是50 DTU。啊，你觉得哎，这样的效能是不错，可是价钱太贵了一点，那怎么办？降下来一点嘛。你就使用比较低的，这都可以，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往上随时调上去或调下来都没有问题。可是价钱呢？价钱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讨论，价钱的部分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考量了。所以好，今天当我们选择完这个的时候，那你一样，今天你在这些调整，你可以下指令，下 TCO 指令去做调整，或者像我们刚才 demo 的用 PowerShell 指令做调整。然后每一次都是用小时来计价，所以今天你可能哎，因为某些状况，你需要说哎，我接下来的这三个小时是比较高峰期，你就可以把 DTU 直接拉高，拉到比较高的版本。那你觉得现在啊，晚上十二点了，对不对？像我们刚刚你可以下个指令，就直接把它降下来嘛。晚上十二点降下来，隔天早上呢六点再把它上去。就中间这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你就不用把它删掉你的资料库，所以可以这样子来做处理哦。OK， 那基本上你也不用担心，如果我选择 DTU 太小，那会不会有什么指令是不能执行的？没有，它基本上就像一个门槛。所以今天如果说你的是使用差不多是 S2 的时候，那你的门槛比较小，所以你一次可能能够进去的指令啊，能处理的单位就比较少。但是如果说你当你一旦升级到比方说 P1 等级的比较大的，那这个门槛呢就比较宽，所以相对的同时间你可能它能够处理的指令就会来得多。好，那处理完指令后，这个是我自己另外整理一张图，就是大家看这张图，你们的左边是价钱，右边是 DTU， 你会不会觉得这条线有点奇怪？在下面的时候是一个斜率，接下来这个斜率会慢慢提升，最后到这里，这里又更高的一个斜率， 甚至我现在没有放到最新的 P11， 如果你再看到 P11， 那个斜率又更高。所以一个 DTU 在标准版是一个价钱，在 Premier 在这个高阶版本又是另外一个叫价钱，在更高阶的版本，比方 P11 的等级的时候，价钱是有更高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在设计或者在使用 Azure SQL Database 的时候，你所要考量的不是只有单单它的容量。很多人在规划的时候就说啊，反正我今天只需要用到差不多 100G 的资料库，我就选一个最便宜的 S1 OK， 但是你要考虑你的到底能不能这效能够不够，那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调整。好，所以这个效能跟价钱差不多是有个比例哦。在 standard 的时候，一个 DTU 差不多是50块钱。到 premier 的时候，比较高阶的版本，一个 DTU 就差不多是90块钱。这比例是不一样的。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让这个 Sky 来帮我们 demo 一下，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切换。
好，那谢谢 James 这边。那我这边就快速的做一个 DTU 的一个切换的一个 demo。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目前这边有一个叫做 demo 的资料库，那它现在是标准的 S0 在这边。好，那我们就把它点进去。那其实切换 DTU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轻轻的动个手指个几个步骤，然后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效能，然后老板的钱包就会损失更多的钱，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demo 这个新的 portal 这个 demo 的这个资料库底下，我们就有一个定价层这边，我们只要点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它的 DTU。好，那像这个账号是卷子账号，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客气，所以我们就直接选择最高等级这样子，然后按下建立。
这很贵的。
OK， 就可以。但是请注意一件事情哦，基本上如果你是从 S0 标准的等级 S0、S1、S1 去做升级，它是不中断的，它会持续在 online 的。但是如果你是从标准升级到高阶，它是会中断的。所以你们在选择的时候，你们这个要注意一下。你们在升级的过程中，或者是你们在规划过程中，要自己想清楚它是哪一个等级这样子。那其实像这样按下去之后，你会看见它慢慢就去做一个升级的一个动作，然后卷子的钱包就慢慢开始流失这样子。OK， 所以这边是一个 DTU 的部分，我们就先把投影片切回来。好，那其实大家看了 DTU 之后呢，那其实我们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会讲说微软的资料库不是很烂吗？然后常常当掉吗？怎么之类的啊？那像在云端的资料库，那卷子有没有什么一些方式可以让我们资料有一些更好的一些保障呢
？OK， 好，没声音。好 ，OK， 所以基本上 Azure 的 SQL Database 也是个关联式资料库。那基本上关联式资料库，我们在符合交易的这个特性的时候，你一定要基本符合 ACID。OK， 特别是 D 这个词，
不要留太久，
耐久性。OK， 好，所以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达到这个高可用性，或者是达到这个 SLA 99.99的时候 ，Azure 会怎么来做 ？Azure SQL Database 在这个上面呢？好，基本上我们在地端的时候，当你在使用这个资料库规划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会设计 cluster， 对不对？最常用的就是两台嘛，一台是主要的，一台呢是备用的，对不对？就像总统跟不能副总统，总统跟备位元首，对不对？这备位元首是没有用的，那他什么时候会有用？等总统死掉，对不对？等总统死掉，他就可以马上接手，可以我可以架 cluster， 或者呢比较新的，你可以使用 OS on 的技术，但是当你在用 Azure SQL Database 的时候，其实你不用考虑这些。基本上它同时间帮你启动三个 server， 你没有付三份的钱，你是付一份的钱，但是它同时帮你启动三份 server。 那你要不要考虑，我现在到底是要对谁写入？因为既然有三个，我是对第一台写入的，还是第二台、第三台？不用，你都是单一个入口，反正你就是对你的，你就是用这个 connection 去连接去做写入。好，所以当你下命令之后，就直接去做写入，你就写到那个 P 的那一台，它自己会帮你做另外两台的同步就对了。所以它的可用性是非常的高，而且它会把这三个散落在不同的机柜当中。假设
今天真的很不幸了，其中的一个机柜挂了。这时候 Azure 会自动帮你选其中的一台当接手做处理，马上变成 P， 从 S 变成 P。接着呢，因为这时候只剩两台了嘛，他在帮你再找另外一台去架起来，所以他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好，但是呢，有些时候不见得是硬体上面的损毁。好，有些时候是什么？我们明明要 delete 资料，对不对？我们知道 ，OK， delete from 这个 product table， 对不对？ Where 一个什么，比方说这个一年以前或两年以前的资料，我要把它删掉。结果明明是这样的指令，但是当我们圈起来要执行的时候，却忘记圈到 where， 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做的事。OK， 那怎么办？在 Azure 上面，我可以做到及时还原。你可以还原最近的这，如果是 Basic 的版本，这个你就只能还原到最近的七天内。所以你不小心删掉的时候怎么办？还可以赶快回到前面的资料。如果是你平常的 SQL Server 呢？这时候你要怎么办？赶快跟大家讲，对不起，现在大家不要动，对不对？赶快我们想办法从 log 档里面再把资料给找回来。如果不小心你的 Recovery Mode 是 Simple。哇，刚好一个 cycle 回去，哇，那怎么办？准备写辞呈了，谢谢，再联络了，对不对？那可是，在云端的话，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并没有在功能上或者是在这些安全性上面有所忽略。OK， 我还可以做到及时，好，甚至我还可以做到地理复写。今天我不止，比方我今天建构是在东亚的机房。我担心哪一天这东亚的机房真的是不小心雷神真的不小心打个雷，或者是刚好那锤子掉下来把它砸了，那怎么办？哎，我可以建立标准备援，请 Azure 帮我放一份到东南亚去，这是属于标准备援。OK， 这叫标准异地资料复写。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在标准高阶版本才有的主动式异地资料复写。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看起来时间数据都差不多啊，对不对？啊，一个是标准，一个是主动，差异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在于标准的你不能选地方，今天东亚的标准复写就只能到东南亚，东南亚的标准复写就只能到东亚，就是这两两，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我喜欢日本，不行。好，标准的异地。资料复写，你的这个副本呢是不能去读取的。你只有什么时候可以？你把这个连线把它断开的时候，断开它变成一个单独的资料库的时候，这时候你才可以读写。但是主动式呢，你当你复写建立完之后，你可以把那边当成是一个 read only 的资料库，你还可以读那里面的资料。等一下我们可以来 demo 一下，就是说 OK， 他们是可以直接读取的。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 demo， 但是我这个是用正常来讲应该是东亚跟东南亚，反正就有两个。今天我可能在我的SYD 的资料库建立了一个标准复写到了另外一边，如果这个机房损毁了，那我另外一个地我就可以再使用。那这时候你可以再建立另外一个标准复写到另外一边去。OK， 所以随时让你的资料是安全性是很高的，甚至不会因为这个机房突然损毁或异常的，你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读出你要的资料，还可以继续使用继续维护。好，那在这些上面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刚刚上面所看的这些一些时间跟你之前所看的是有点不一样。以前还会有说这个这个灾害可能会损失的资料时间呢，可能会损失超过一个小时，然后那个资料是写一小时，为什么现在写的是五秒？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OK， 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在今年 Azure SQL Database 全新换了一个版本，哎，我按错了，好，全新换到一个 V12 的这个版本，在 V12 的版本里面，你不只在对一些大型的资料库有更多的资源。 甚至配合一些像是安全性的强化等等，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那如果我们是之前的呢？如果是你用旧的版本，不要紧，你到 Azure 的 Portal 网站上，你选择升级，它就自动马上很快就帮你升上去，一样的价钱，不会因为说V11之前的版本会跟现在的 V12 是有不同的价钱，还是一样的价钱。OK， 所以你可以在使用新的 Azure SQL Database 提供更好的服务。好，那接下来，
好，那这边还是给 James 做个 demo。
OK， 如果说今天我要建立复写的话，刚刚我们的资料库 ，OK， 切换一下，好，这个选择下面。这里好，这边有一个 ED 备援的角色未设定，这边把它点进去。因为我现在Sky 帮我选了一个是这个 Premier 这个高阶的版本哦，所以我可以选择其他的地区。这下不少钱了。好，那这边有一个，他建议我到东南亚。OK， 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次要是可读取的还是不可读取的。基本上这边没有告诉你实际上在选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价钱不一样，对不对？好，那你这边选择你要的是server， 因为基本上它还是要一个 SQL server。 好，所以选择我们在东南亚的选取，好，做建立，这样就可以建好了。那因为这个建立时间需要花一点时间哦，那我这边先把一个我之前已经建好的做个简单的 demo。 今天在这上面我有两个，这个是我的 server， 它是建立标准的 OK， 不是标准，它是建立高阶的。好，那我在这上面呢，我就直接很简单的先删掉一个，看有没有这个资料库，我可以把它删掉。然后我现在很快的去先建一个简单的这个资料表。好，建完，为什么？刚刚没删掉。It's not. 哎
，It's not not. Sorry. 临时写的 code
问题。好，所以我现在这里应该是把它删掉。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我建一个 table 出来。OK， 建完了，所以现在是真的有删掉，真的有建哈。现在好，所以呢，这边我们很快的马上去 insert 资料进去。insert 完以后，我们现在确定我们这个 table 里面真的有两笔资料，马上到我们的另外一台。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server， 好 ，server name 是不一样的，跟刚刚的 server name， 这个是我的工作室的。OK， 这两个是不同的 server，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边马上去抓我们的资料，它马上就有了。甚至我们现在赶快就说，那资料是不是旧的，好，赶快再加一个三，我们现在马上先就是 insert 一笔资料，好，赶快的跑到这边，这边本来是两笔嘛，读取就三笔了。所以当你做这样主动式资料复写的话，其实你有点视为有点像你在做 replication 的方式，它就帮你抄到另外一台，你平常还可以做读取的使用 ，OK，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好，那我的 demo 差不多就这样，接下来给 Sky。
好，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使用一台 SQL Server 去做 Always 三号，其实要非常复杂的一些动作。那像这边基本上我们点一下几些东西，它就可以把它建立完成了。所以基本上 SQL Database 在这边的处理是非常非常方便的。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弹性扩充资料库 Elastic 的一个 Database 的一个部分。好， 那其实这个部分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一个铺，一个集区。那这个集区能做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像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管理 DB 的时候，通常其实不会只会有一个 DB， 我们可能会有多个 DB。那这个 DB 可能会有其他各个部门去做一些使用，比如说HR 啊，或者是研发部门等等等，很多部门都有各自不同 DB， 或者你们各个产品都会有不同 DB。那这些 DB 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固定的排程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在某些峰值的情况下，它会去消耗大量的运算。那这些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mail 的一些查询，或者是要做一些报表的运算等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像这张图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个 database， 它在12:10这个时候，它使用的 DTU 是很高的，是在90的，但是它在平常时间上基本上都是没有在做什么使用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多个 DB， 那其实都有这些峰值特性的时候，我们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像这边图上面有9个 DB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开9个 SQL database， 然后花9倍的钱？没错吧？我们原本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家可以想象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 DB 是没有用到那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就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和 website host plane 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呢？那什么是 website host plane 呢？就是在 Azure 上面建立一个 website 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底层会有一个叫 website host plane 这个东西，它是一台 server。那你在这个台，它只算这台 server 的钱。那在算这台 server 的钱的上面的时候呢，我在上面建多少个 website 其实都是没有关系，它都不会去收额外钱的。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其实现在微软这边 SQL database 它也多了一个 pool 这个集区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它有点就是像类似 website host plane 这个东西一样，我们就给它一台类似像 server 一个集区这个一个池这种概念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可以把很多个 database 全部都放到这个池区这个里面。所以呢，假设这池区这个池区这集区里面，我们 DTU 就是预设是假设是100，那这样子你的4台 DB 基本上就是共用这个 DTU 去做处理。那相对的，你的钱就会非常 cost down， 就是会掉非常非常多，就不用花费那么多的一个钱这样子。所以像我们这张图就可以看到说，我们4台 DB 都在这个池区里面，铺这里面。所以当我们12:10的时候 ，DP one 它可以用到很高的峰值，那其他 DB 其实是在底下的，所以你的所有的资源就给 DP one 去做使用。那如果到12:25换，比如说 DP two 它有排程要去 run 的时候，它这边就拉到90，那其他可能没什么事，所以很多资源就是给它做些使用。所以就是一个 pool 的一个概念。好，那其实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 DB 通常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些运算的好的话，或者有些做一些整理的话，其实你把全部都加 pool 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峰值曲线会是比较漂亮的，你的资源会也会比较用的比较近一点这样子。OK。那这个东西目前有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目前这东西目前在预览的一个阶段。微软的产品以 Azure 来讲，在预览的阶段的时候，使用它的时候，基本上微软虽然会给你半价，但是出问题的话，基本上只会透过论坛的方式去帮你做处理，你没办法开一些 case 去做一些额外的处理。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过不久这些东西就会去做一些 GA 的一个动作。那这种持续的话，基本上有几个点需要注意，就是说，这个池区基本上提供给多个 database， 那一个池区，一个标准版的一个池区，基本上它可以让你塞到200个 database， 那你到底要给它多少 DTU？ 是200到1200，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调整。那相同的就是你的 DTU 越多，你的付的钱就会越多。那另外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今天虽然可能塞了10个到这个池区里面去，但是我开了1200的 DTU， 但不是说每台database 都能达到1200的那个 DTU 的使用量，它目前设定就是说最多只能每一台 DB 就是最多只能用到100 DTU， 它没办法超过100 DTU， 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所以它目前上限是有限制的，并不是说我塞进去其他全部都不用，我这台就可以跑到1200，目前是没有办法这样子。那另外，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我有些服务可能我就是要固定给它一些 DTU 的值让它去运算，比如说这台我就是会有固定10到20比较重要服务在跑，那我其实我可以给它设一个最低的预设就是20 DTU 在这个底线上面去做一些运算跟使用。那这种持续的设定基本上你可以用 Portal 或者 PowerShell 或者 REST API 去做建立。另外这个东西其实非常方便，你在移入跟移出 database 到这个持续里面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你只要按下几个按钮它就可以移入进去或者移出进去。重点是你在移入跟移出的过程中，你的 database 是不会断线的。 所以你们可以在使用中可以去做一些动态的一些调整。那最后这些 portal 基本上还是会提供一些监控跟一些提醒的一些功能，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 A 4 0到 A 3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它可能原本能承载的人量就会不一样。那它的资料库的 DTU 十六量是这样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这样子哈。好，那如果你用一个持续的铺我这个概念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就像这样子一样，好，你把 Total DB 放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它其实是会依照你的状况，然后去做一个升降，所以你会有非常多的弹性，可以给它更多的一些资源，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就再请 James 帮我们 demo 一下这个部分。
好 ，OK， 那我继续做 demo 的工作。好，那在我们要建这个 Elastic Data Pool 的时候，基本上你需要使用新的 Azure 的 Portal， 你不可以到旧的目前没有这些功能，你一定要到新的。OK， 那用新的 Portal 就会有一个特性，你不晓得它跟初一十五的月亮一样，每天看它是长得都不一样，就是它常常就是哎，明明今天有这个功能，过几天你上一点。可这个功能又加了一些什么东西进去 ，OK？ 那有些功能本来是今天是好的，但是可能我有些东西我是可能是前天已经先测试好的，但我昨天要在录影片的时候，糟糕，昨天就坏了 ，OK？ 所以我希望今天不要这状况。好，那我们一样，我们选到我们的 server，OK？、OK？ 选择 server 以后，在这边上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这边有一个新增集区的按钮，好，你就把它按下去了。OK， 这里，我把它稍微拉过来一点。好，这边呢，它有个预览条款，就如同刚刚 Sky 有特别跟大家说的，现在是一个 preview 的阶段，所以你必须先第一次进来的话，要先选择选用，因为这个我已经选过了哈。好，然后接下来给它一个 pool 的名称，随便，这个我们随便叫个 pool 2好了。好，如同我们刚才在介绍 Azure SQL Database 的时候，是不是有三种不同的 level， 三种不同的版本？一样 ，Elastic Data Pool 一样也有三种。这里，哎，我选错了，等一下，我先选这里，按错了。好，一样，有不同的 pool， 每个 pool 不同的 pool 这种类型呢，它下面没有再分了，但是不同的 pool 它可以承载的人力是不一样的。OK， 我们比方说，我们以常用的这个 standard pool， 它可以从100到1200的 DTU 整个 pool。好，然后呢，要注意一下这一个，哎，我看在哪里？在这里。这个 pool 不是无限制的，可以放所有的资料库进来，所有的资料库加总的 size 不能大于1200G。问大家一件事情，请问你 standard 的这个版本的资料库上限是多少的容量？上限是 250G， 所以如果你真的每一个资料库都规划是 250G 的时候，你这 pool 可以放几个？四个，不然第五个放不下嘛。OK， 所以你当你要用 Elastic Data Pool 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要规划一下，我每个资料库它应该会是多大？好，然后我放多少要放到这里面来，因为当你越多的资料库放到 pool 里面，这个共用产生的节省成本的效益会是比较高的。好，我们今天先选择 standard， 快，好，选完以后呢，这时候你要选择加入哪些资料库，这边我选择加入看 test 3 test 4两个字这个三个好了，你会发现这边上面已经有钱在变化了，有没有看到？你每多选一个资料库，要再多增加38块一个月新台币。这里我现在是用新台币计价，不是美金。好，所以资料库选的越多进来，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基本的消费，就增加这个。好，选取今天我选择两个，所以要多加了77块进来。然后呢，这个pool要多少钱？这个 pool 就要看你的集区的 size，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可以从100到1200，所以就看你的
这个 pool 你要开多少。比方说我们这边开100的话，下面看一下，这边就看到这边有6900块了。那记不记得我们一个 S3 要多少钱？一个 S3 的 level 的资料库就要一个月要超过4000多块。如果你放了两个的进来的时候，也许你用 pool 会来的相对的比较省钱一点，但是大家都有机会到100，你就不见得要每一个都把它开到 S3 的 level。 OK， 好，所以这边我可以选择整个 pool， 然后呢下面你可以选择每个 size， 每个资料库它最高的 DTU 是可以达到多少。比方我希望它的上限是达到100，但是我避免有一些资料库因为整个 pool 都被某一些资料库给占用光了，造成某一些资料库要读取或处理的时候是根本没有任何的 DTU 可以使用，所以我可能可以设定下限，这边可以设每个资料库下限是20。 OK， 好，然后这里还有什么？没有了。选完确定好7000块，刚刚不是有一个6000多块，再加上我们刚才选的两个资料库，那就加起来就7000多块。所以确定了吗？确定，按下去就开始计费。好， Elastic Data Pool 跟刚刚 Sky 谈的 Azure 的这个Website 的这种不大一样。 Elastic Data Pool 呢是一旦你建了这个 Pool 就开始计价了。可是我们像我们 Azure 上面很多的这个 Website， 今天我可能是只有一个，但是随着我的这个连线数增加的时候，我可以增加多个 Website， 它自动帮我 Scale Out。当 scale out 出去的时候才开始计另外一个费用。可是今天 Azure 的这个 Elastic Data Pool， 大家注意一件事，今天你建了这个 pool 以后就开始用这个 pool 的方式来计价了。 OK， 因为我们在用 Azure 的东西有点像我们的水龙头，你打开就开始计价，关掉 就没有，你不会是像是你家有一条小溪随时要水都可以，所以我们在这个价钱上面可能都会比较注意一点。所以这边选完确定了就开始做建立了。好，那建立以后就是我要开始倒霉了，因为我的钱包已经开始在扣钱了。所以等一下这个一个小时 demo 完要赶快砍掉，因为记不记得刚才跟大家谈 A9 是怎么样算钱的，百小时计价的。所以以这一个小时7000块算起来，应该一个小时才 几十块吧，那应该还可以。所以做 demo 的时候可以，那如果说真的公司要用的时候，可能考虑一下，我如果有多的 database， 我不见得每一个都开到那么高的等级，我可以考虑用个 pool 大家来 share， 因为不见得每一个资料库都一直在高峰，那如果每一个都是有些时候高，有些时候低，那你可以用这个 pool， 它可以达到一些比较经济的规划。 OK， 那使用上没有不一样，只是在你的价钱计算上面，在成本考量上它是个比较经济的，就这样。好，那接下来给，因为当我们在介绍这个时候，我们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我们在谈你的 pool 里面有多个资料库。 OK， 你的 pool 里面有多个资料库，因为在 Azure 上面我们会比较多的去考虑 scale out。 OK， 那但是当你有多个资料库，你在设计的时候就会比较困扰了，对不对？因为比方我这个时候要连这个资料库，下一个时候要连另外资料库，那这样子在我的程式开发上会不会比较困扰？那接下来既然要谈到程式嘛，就是交给 Sky 了。
好，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说，为什么所有 demo 都是他在那边，这样就不会浪费到我的钱，这样子哦。好，那其实刚刚卷子有提到说弹性资料库一个部分，但其实我这边还想再请教一下卷子，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设计这弹性资料库？那目前 SQL Database 它这边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 去做些设计呢？
哇，好大的题目。好，那在这一个Elastic Database， 基本上我们刚才谈的这个 pool 呢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你只有 pool， 你只是就是说 OK， 我计价的时候是比较经济的，但是呢我们在设计上我要怎么把它 scale out， 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好，所以呢回来这我们来谈怎么切 partition 跟 scale。 好，一般来讲 我们在所有的规划里面，我们可以谈 scale up。 scale up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在传统来讲就是我的 CPU 增加，我的 RAM 增加，我的磁碟 IO 呢本来是SATA 换成 SAS， SAS 换成 SSD， SSD 不够快再换成 PCIe 的 SSD 卡，对，就一直 scale up 上去。那 scale up 会有一个 level 的上限，那比方我们在选 Azure 的 SQL Database， 你可以从标准的 Basic 升级到 P11， 可以获得到很高的，但是价钱就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考虑，怎么把它切割，利用蚂蚁雄兵的方式切割成很多的小资料库。 OK， 好，那在这个上面呢，如果当我们切割多的时候，第一个我可以利用 Pool 来弹性运用，第二个我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管理，比方说备份。今天我要备份的时候，我要备份一个2G或 5G 的资料库是很快的，但是当你的资料库长大成500G 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备份、你的相关的汇出汇入管理就要显得更花时间了？好，所以呢，怎么样来做 scale out？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有几种方式哦。一种是，如果我要 scale out， 如果是相同的性质的资料，那我们就是用水平的切割方式。比方说，今天你可以，比方我们这个是很大的这个电子商场，好，我有很多的商品，所以呢，我可以把什么，把这个婴儿用品是一个资料库，对不对？这个少女商品是一个，然后呢，妈妈的这个服装或者是东西又是一类，或者是银发族的又是一类，同样的资料切分到不同的资料库去。 OK， 那这是一种规划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可以做垂直的切割。比方说我这个商城，我有商品的资料， OK， 这是一类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website 可能会有都是记 log 嘛，对不对？我可以把 log 档记到另外一个单独的 table。 还有呢，会员的消费资料就是单独的一个资料库，那会员也有可能退货，好，那退货又是另外一个，把大家都给分流开。 OK， 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水平跟垂直切割以后呢，就会比较麻烦了。垂直切割比较容易，因为你切了以后，比方说这个性质的资料库我就连到这里去嘛，这个比较简单。但是水平切割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要选择，今天我要考虑说，哎，我这个品号到底是落在哪一个资料库里面，或者是摆客户放资料的话，那某一个客户到底放在哪一个资料库，你要怎么去决定？好，甚至当你放到这些资料库以后，我有没有可能，比方说我每个这个资料库里面都有商品，我今天想要做 summary， 我要知道每个资料库里面有几个品项。以前来讲，我们会下一个很简单的指令 select sum， 不 select 可能 count 好了 count star from 这个 product table， 对不对？然后 group by， 好， group by 一就好，对，by ID 这样子，你就可以算出来。但是当你今天 scale out 出去的时候，你要对每个资料库下这个指令，会不会变得很麻烦？好，那这些可能就会用程式来做处理了。那程式上面呢，可能我们就会有谈，等一下我们再谈如何利用程式来做。好，那当然在现在来讲，还会有谈多租户哦。多租户的概念一样，也许你可以把某个一种是每个租户放到一个资料库，然后就有一堆的资料库，或者呢，你可以把这些租户的资料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但是呢，一定类型的放一起，一定类型的放一起，你可以这样来做切割。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今天我这样子切完，不论怎么处理完，我的程式该怎么写？总不能我们 DBA 规划完了以后，那 coding 人跟你讲说这个我没办法写，那就很麻烦了。 OK， 所以接下来既然要写程式， Sky 还是给你吧。
好，谢谢 James， 我今天忍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像刚刚其实 James 谈了很多，那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去切割，那我们在程式里面我们要去怎么做？那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自己设计一些 schema， 然后去对应这些东西，然后自己写一些 library。 那现在微软这边他们提出了一个东西， 他们叫做 Elastic Database Tools 弹性资料库的一个工具，现在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请注意哦，微软提供了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去做资料库的分割合并与产生，但是它其实只是一组 library， 简单讲它只是一组 .NET 的 library， 它没有任何的 UI， 所以你们不会在 portal 上面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们在使用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必须要靠程式的方式去做。但是现在现阶段是这样子，你们也知道现在微软是走敏捷嘛，所以未来我们相信就是他们会有一些 UI 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做一些这些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这边，以上全部都要靠程式码处理，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 .NET 的世界了。OK， 好，弹性资料库工具它基本上架构会像这张图影片来看到的这样一样，它基本上会分给就是会有两种角色会去做这边一些使用，一个就是像我这边这个角色 application 的一个 developer， 我们可能就是使用 .NET 的一些 library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那另外一面可能像 Jens， 我们它可以使用 PowerShell 的方式去做一些控制，OK， 那弹性资料库工具它基本上分成四块，第一块叫做分割对应的一个管理，在这边，所以我们在这边在写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透过我们的应用程式去分割我们的资料库，然后你的应用程式它会记录说你的这个资料库到底什么时候该写到哪一台，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个 manager 去管理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数据路由，因为我们新增一笔资料的时候，就像Jens讲的，我们切分了那么多个资料库在这边，这边它这边的每一台资料它称之为 share， 每一台 share， 所以这边有四台 share。当你切分很多台 share 的时候，那你到底新增一笔资料，到底该写到哪一台 share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数据路由来去做对应，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这边这一块数据路由做对应。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去做查询的时候，我们一个资料全部都散在所有的 DB 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查询呢？所以它有一个叫做多分割查询，可以透过这个工具让你一次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查询回来。那最后我们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时间的增长，那这些东西事事必必会有些更拆得更细或者再去合并的一些东西，所以它还有一个叫拆分合并的一些服务。但请注意，就像我刚刚一直提醒大家，这些全部都是 .NET Library 或者是 PowerShell， 没有任何的 UI。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部分的一个 demo。 好，所以我们来快速看一下程式码。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会先建立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边准备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资料库，里面就是一些 sample， 那这个两个我们就不用管它，所以我们看到里面除了这两个以外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快速来看下来。好，所以我们就先来建立我们先用它建立工具的 library 来建立这个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看程式码。好，那这边呢基本上就很简单，它会先确认一下你的 library 有没有一个就是 share 的 map manager 是否已经有产生出来了，齁，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去做建立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这个程式码基本上到时候我都会放在那个 GitHub 上面给大家去做下载，齁，对，这些程式码我都有做一些翻译跟下载的动作，大家都可以去下载得到。那请注意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先这边这段它会先去判断 share map manager database 有没有存在，如果不存在就去建立，所以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好，这边是建立 SQL database， 所以我们直接跳到这边。好，所以我先让它继续跑。所以请注意一下这边这一点，我们来看这边。台下很多就专业的 DBA，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这边是干嘛的。虽然它有这个 library 工具，不过你的资料库还是要自己先去建立 ，OK？ 所以它这个 library 它不会帮你去建立一个空的资料库，所以你的这个资料库还是要自己去做建立，所以这边要先去做自己做一个建立的动作。所以这边这段程式码上面我们会先去判断是否有这些 DB， 如果没有这些 DB 的话，我们就会先去建立一个这个 DB 的一个部分，那它第一次建立会比较久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先让它跑，我们就去往下看。好，那建立完之后，这个是建立一个是空的资料库。建立完空的资料库之后呢，我们是拿到这空的资料库之后，我们是就知道它的资料库名称嘛，然后它 connection tree 嘛是哪一台 DB 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取得它 connection tree 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使用 connection tree 来建立 share map manager。所以我们回来这边流程快速看一下。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这个整个程式它的流程，这个去让它跑完。 整个流程第一步，它会建立 share map manager 的 DB 空的 DB， 然后我们再会去建立 share map manager 的物件。当它建立物件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相关它需要 stopper 需求或 table 写入到这个 DB 里面来。所以这边我们就要准备建立一个 share 的 map manager 在这边。好，所以我们点进去继续看。好，所以这边同样的，我们会使用一个 share map manager 的 factory 去尝试取得，看看说现在你这个 DB 里面有没有这些资料，有的话它就直接取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去建立。所以 share map manager 里面所有的资料来源，其实它全部都是存放在 DB 里面来的哈。OK， 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好。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就开始建立一个 share map manager。我们使用 share map manager 的 factory 来建立这个东西。好，就继续往下。好，这个先关掉。好，刚刚我们到这边，所以等它建立好之后，在程式码这边，我们就会有一个 share manager 的物件可以做些使用，这样子哈。那它这边建立还是要一下下，所以我们等它一下。所以我们就去往下看，我们现在有一个 share manager 这个东西，可以去让我们控管所有程式，然后让透过它，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路由的一些状况，它全部都会存在这个物件这个里面。那在这个物件里面的话，这边建立好了，所以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好，这个是我们刚刚建立好的 DB，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说，原本我们建立一个是空的 DB 在这边，但是我们建立好 share map manager 的时候，它就会把相关的资讯全部都塞进来了哈。OK， 好，建立完这东西之后，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件事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分割资料，我们必须是用 ID 去分割资料。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ID 是110的，可能是分到另外一个 share 的。那如果是100以内的，可能是分到另外一个 share 这个里面。所以呢，这个应用程式它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东西呢？所以这边必须要建立一个 share map， 告诉说你的组件是它是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因为我们组件可能是会用比如说 int 或者是 GUID 等等的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是用 string， 但请注意，目前它这个工具不支援 string， 所以它目前只支援一些 int 一些标准的形态哈。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这边一样，到这边，它一样一开始会先做个判断，如果不存在，就会去做个建立。所以它这边建立，不但物件会帮你产生出来，它资料库也会写那笔资料进去。好，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跑。好，所以它完成之后，我们这边有一个 share map 的一个这边。他就会把一笔资料塞进去了。这边，所以你会看到说，我刚刚定义的名称就是我们告诉他我们这 share map 的一个 name 是什么，然后他的形态在这边，都全部都会记在这个 DB 里面，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必须跟就是我们的这个 tools 这个工具跟他讲说，我们到时候我们资料库会有哪些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跟他讲，让他里面才能做些控制。所以这边的程式码基本很简单，就是你会把你这些 table 相关 schema 那些关联全部都塞到这个里面来，这样子。所以其实这 tool 基本上是目前还蛮阳春的啦，对，我们看到也是吓一跳。对，好，这边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建立一块一块真正的分割，就是我们现在图上面的这边这块，这一台一台的分割，我们就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往里面看。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往下跳。好，我们再进来这个方选里面。他一样，他会先去看看说你目前没有一台一台 share 的这些机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建立的动作。所以到这边程式码，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也一样，每一台机器的 DB 基本上它这个 label 一样不会帮你去建立，所以你这些其实每台机器里面的这台 DB 你都必须自己去做建立的动作 ，label 它都不管这些事情哈。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到这边，所以这边建立资料库，我们就不管它了，我们就跳到这一行。所以当这边执行完之后呢，就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DB， 所以这边到时候就出现一台新的 DB 在这边。切错了。 我的建立可能要一下下。好，好，再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哎，好了吗？好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好，这边是一个重点，我们现在 DB 这边建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DB 建立好了，好，这一个。但你会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空的，甚至你的所有分割资料都空的。那我们会有非常多的 shared， 那就像刚刚 James 提到的说，我们里面会有资料库，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预设资料，比如说客户的资料 customer 或者是订单资料。那这些订单资料基本上 label 也都完全不管这件事情，所以你们要自己先准备好就是 TC core 的语法，在这边 TC core 语法这边，让它给这个。这个工具让他去做建立，不然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建立。所以其实这些准备工作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一段就是他会去把我们刚刚那个执行脚本去把它乱完。我们这个就跳过不看，好，继续往下。这个要等一下。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看到好了没？好，所以可以看到说，它建立完成之后呢，这是我们所需要使用的，就是标准的 table 的资料哈。这边还是会一直跳回来，因为中断点。好，标准资料，但是因为我们是用工具产生，所以它相对应的这些资料也会全部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Manager 这边会有一组资料，但是他这边也会有一组资料，因为原则上这边会是做统整所有的资料的，但是你每个 share 的它有各自独自的资料，它会记录在这边的 table 里面，所以你原本这个全域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它会一组，但是你每一台 share 它基本上会一组它自己的一些资讯这样子。好，这边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是会再去把这个关联建立起来，因为我们虽然建立一台 share， 但是Manager 他其实不知道他们相关的关联，所以我们这边会做一个关联，把它关联起来，这样子，就是这一段，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好，所以这边资料库建好了。好，到这边为止，基本上我们的这边资料就会完全准备好了，资料库也都准备好了，所以这是第一次做初始化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再重整一下，看看什么问题，看看这边好了没。那这边基本上我会建立两台 shared， 然后我待会会去做新增资料的一个动作，新增资料做，让你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去取得到目前的一个位置的哈。好，这边还在跑，所以我们快速过来复习一下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流程，我们会先建立一个 shared manager 的一个 DB 空的 DB， 然后我们再会建立它一个 object。当建立 object， 它会把相关要的 table 跟 schema 塞入到 shared map manager 这个里面。接下来我们会建立 shared map， 告诉它说我们的 key 它是怎么样形态的。让 share map manager 到时候能做一些管理。接下来我们要记录一下 schema info 给 share map manager 里面，让他知道说这个里面到底会有哪些 table 需要去做一些控管。最后我们要开始建立一台一台 share， 这台一台一台 share， 所以我们要还是要建立 DB，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时间比较久会谈啊，不过那没有关系。OK， 然后就建立一些 map 这样子，所以我们。整个流程程式码流程是这些，所以 library 它基本上它很多事情都不管，这些都是你们要自己靠自己的 developer 或者是自己下手去写这些东西。好，所以呢 share map manager 最上面这个 DB 里面，它会去记录的是每台 DB 的位置，你每台 share 的一个位置在哪边， connection 是位置在哪边，然后记录并且是当你要去写或者去找的时候该去找哪一台 DB。那它底下的东西的每一台 share 就是会去存放，它有相同的资料结构，它会去存放你的相同的一些资料在这个里面，这样子。OK， 所以我们再回来，这边应该好了。好，好，后面就比较快。好，等它跑一下 ，SQL 语法。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第二台的 share 就已经产生出来了。这边， 好，这边也建完了，所以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这边资料库。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边基本上我们已经有产生两台 share 的，它里面基本上 table 的资料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在这边。所以到时候呢，我们塞一笔资料进去的时候，它会依照你的 custom ID 去塞到这一台或者是这一台。好，那我们这边基本上它我们已经设好 range， 我们在程式码系统有定义 range， 就是说塞进去的 ID 是0到100的话是塞到第一台 share 的 share 里面，如果是100到200会塞到第二台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新增一笔资料试试看。好，这边是新增资料，所以它新增资料程式码在这边，其实新增资料这边也不会很困难，它基本上新增资料它只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这边。我们使用刚刚我们产生的 share manager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取得 open connection 的 for key 是在哪边，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说我们的 key 的 ID 是什么，然后你的这些相关的连线字串是什么，他就跟你讲说你应该是写到哪一台，所以简单讲说他吐回来给你就是一个 connection string。其实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神，他突然会给你就是一个 connection string， 所以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在第一笔里面记录很多 connection string 这些东西，然后依照你送进去的 ID 是多少，他是用程式帮你去做判断，0到100就告诉你说，哦，0到100我是给你这个 connection string， 100到200给你另外一个 connection string 这样子。所以你这边音色程式码基本上还是一模一样，他就是用 connection string 做控制而已。其实说穿了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塞入的资料，继续塞入一下，刚好100，那么神奇，所以100到会塞哪边？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塞到这一台？应该是塞在这里，100到100，应该是塞到第二台吧？看一下 ，OK， 所以应该在第二台哈。我以为你冲过来要赶我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像我们刚刚塞100，所以刚好100是在中间，所以这其实是0到99，所以这边是100到200这个区段。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塞进的 ID 是100，所以它目前是在 share 一这台这个里面，哈 ，share 一这个里面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再快速 demo 一下，哈，我们做一个查询。好，查询的部分，所以查询的程式码在这边，大家一直围过来呀。好恐怖啊！好，这边一致定义。查询其实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它的查询基本上就是要使用一个他们自己的这个物件。我快速过来到这边，没关系。OK， 它就是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 reader。好，我们只要用这个 reader，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把所有的 connection 自动全部建立起来，然后一台一台去查，然后把你的资料全部都拉回来。所以在查询跟新增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单纯的，那它其实内部用到技巧其实也是就是让每条连线去做连线啊，去做查询而已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边是一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我们刚刚 demo 过了，所以路由它就是回转 connection string， 那查询我们它就是用它自己一个写好的一个 reader 这个物件去做查询。那这个物件基本上里面有 retry 的机制，所以如果你网路有中断的话，它会自动去做 retry 这样子。那最后我再 demo 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割工具。好，分割工具我们可以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切的这两个值区，那我们可以去再做新增一个新的 share。这个我们就按错了，这个是新增资料。好，再一次，不好意思。好，等一下。好，我们新增一个新的 share。好，这次我们 share 就是200到300这个区段。就把它乱完。好，所以我们待会用分割工具，我们可以去切分，就是说原本我们可能100到200这个区段，但我们可能会把150到200的区段再切给这个 share 这个里面，到第三台这个 share 里面，我们可以用这个分割工具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请注意，这个分割工具目前来讲的话，它你的这个 share 基本上还是要自己去做建立，你没有办法。就是说让这个工具去做一些自动的产生。好，这边快好了。 在那天跑的时候，我们先快速看一下这个东西。目前官方他们也就是有给一个类似像这个云端 cloud 的一个 package 包，但是你要自己去部署到云端上面才能做一些使用。所以它这边就是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 UI 功能，可以让你去做一些切割跟就是分割或合并的一些动作。那这边就可以填入一些基本一些资料，比如说你的这台的 server 是在哪边，然后你的 share map manager 的 DB 在哪边，然后账号密码等等的一些相关资讯。那我像我这边我就选了从150开始去做一些切分。好，那我们这边好了，这个切分很快。run一下。好，它这边run一下。那它切分，它其实也不是说大家想象中好像很复杂，它只是在 DB 里面去重新写一个新的这个是资料，跟它就是在程式里面，你就会知道说，当我到150到200里面，到底要输入到哪一台这样子。OK，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假设 insert 3，这个我先拿掉好了，这样比较快。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刚好在那个区段里面。那另外请注意哦，目前它的切分工具它不会自动帮你搬移资料，哦，不会自动搬移资料，哦。好，我们这边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看这边。所以你会看到说，目前我们 share 它基本上它控管的是0到100的 ID， share 1是100到150的 ID， share 2是150到200，然后200到300 ID。如果你觉得这个很不顺眼，你可以用 merge 工具把它 merge 起来。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即时新增刚好运气好，会运气在150到200的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把资料全部写入到 Share 2这边这台这个里面。好，好，不过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来不及，所以我就不继续慢慢串了，我们就继续回到投影片，快速解决。好，所以它整个弹性资料库的架构应用大概会是像这样子一样，一组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们可能会用 pool 持续的方式、集区的方式，可能可以在这边一样，我们可以去两个集区去做一些弹性硬体的一个使用这样子。那弹性资料库用户端应用程式在这边，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我们自己写好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去管理我们的管理的这些集区的分区。那第三个在这边，我们一个资料库的一个新的资料库，比如说这绿色的资料库，我们可以动态的加入到这个集区里面，去让你使用这些这个资源可以使用的更加的完善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它有一个 job， 就是 Elastic 的一个 database job。 那今天没有提到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故意不提，是因为它现在 portal 是有问题的，也没办法去做建立。那大家可以想到就是说，如果像集区这里面的东西，如果有一些查询或者我们要 create 一个新的 table 的一个栏位的时候，其实非常麻烦，我们不可能每一台都连进去加。所以它有一个 job 可以使用这个 job 一口气针对集区里面的东西去做 T-SQL 的一个指令码的处理。那最后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这些分割好了，你未来去除合并的话，这边也就有分割工具和合并工具去可以做些事情。那如果是查询的话，我们就可以像刚刚看到，我们可以用弹性资料库查询，可以让你去跨各个不同 DB 去把所有资料全部查询一起回来这样子。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弹性资料库，就是微软这边规划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应用这样子。OK， 那最后就是看卷子，我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不同版本，还有它的这些 DTU 的一些功能，可以直接用 PowerShell 用 T-SQL 直接很快的切换。那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后面去介绍后面 Elastic Database。 那 Elastic Database 它有相关的一些比较简单的 pool 的使用，或者比较复杂的程式开发，以及它的 tool， 这个 query tool， 合并的 tool，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上来使用。以目前来看，Database 的 pool 是已经算是 ready 好了，你现在使用都很顺利。那开发的工具大家可以再试试看。那比较限制的就是，请采用 Dynet， 因为目前这个工具只有 Dynet 才能使用，所以差不多就这样。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早上，谢谢。
好，谢谢。
谢谢张宇成及。